在这里提的七个特点，我简单的提一下。第一个，尼西米这个他是一个敬畏神，他是一个祷告的器皿。不管尼西米身上有多少领导的特质，我们绝对不能够离开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他是一个敬畏神、信靠神，而且他是一个祷告的器皿。圣经里面尼西米记至少记载了他17次的祷告，而且有很多的祷告，你如果不仔细读的话，你没注意到是他的祷告，因为他的祷告就直接的接在刚刚发生的这件事情的后面，就说明了他是一个随时随处多方祷告的人。他不光是一个会祷告的器皿，他本身是一个祷告的人，这两个是不一样的。祷告成了他的生命，祷告成了他自然的反应。我举一个例子就好了哈，尼希米记第四章3-5节，当多比亚站在他们那里看见他们在修墙，他就在旁边嘲笑他们，他说他们所造的城墙就是狐狸上去都会倒的。然后第四节，你发现中间没有任何的话插在里面，就开始了尼希米的祷告。那多比亚讲完这句话，第四节就记载，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到他们的头上，使他们等点点点点。他的祷告他是马上就出来了。第二个，他是一位在世界但是却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得胜者。那他明明是在王宫里面，他是做王的酒政，王居然会信任一个俘虏，你就晓得尼希米的表现多么好，连王都这样子的信任他，为王配酒，因为你下毒他就完了，对不对？所以尼希米在这里，他在王宫里面，他其实有很好的生活，但是他为了神还有神家的见证和需要，他可以立刻撇下王宫这样子的地位、荣华富贵跟享受，他立刻求王准他回去。所以我们昨天讲，你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啊，这个就是一个代价，对不对？不见得都是要去山上砍木头。我们愿意为着神的见证，为着叫神喜乐，我们付的代价，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在世界但是却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得胜者啊。第三个，他是一个非常关心神家见证、以神家兴亡为己任的人。所以那个时候王就问他说，你这个人平常不知道，这个人平常在王的面前从来没有愁容的哈，免得王得罪王，对不对？但是那天王都看出来他脸上有愁容，所以王就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他就回答王说，他说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刘子妹，尼希米没有给自己任何的借口。我不管在美国、在中国、在其他的地方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有时候常常听到弟兄姊妹会讲一件事情哈，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我常常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句话是基督徒不可以说的。我们在世界是要影响世界的，不是世界是我的王，不是世界是我的督工辖制我，我们是在这个世界靠着主来掌权的，怎么能够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尼希米也没有在这里说，哎呀对不起，我现在在王宫当酒政，我走不了，好，我为你们祷告。当然有，的确有很多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亲自去做，我们真的只能祷告。但是尼希米在这里，他只要能做，他就把自己付出来。第四个，他是一个有属灵洞见而且又采取行动的一个领袖。王问他说你要什么，然后王问他说你要去多久，什么时候回来，他全部都已经计划好，表示这个人他的计划是从祷告出来，他早就预备好。所以我们在领袖培训的时候，我们常常讲事情要 plan ahead 要事先有计划，但是在 plan ahead 有计划之前，要先 pray ahead， 一定要先祷告。我们的计划是祷告出来的计划，而不是计划出来以后求神祝福、求神盖个章，这两个不一样。弟兄姊妹，所以当王问他的时候，他其实里面早就已经预备好的。所以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当夜出了谷门，查看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坏的情形，他第一手的去了解。 他属灵的洞见啊，这种分辨的力量，然后他在这里亲自第一手的去了解神家的情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领袖需要的，非常需要属灵的眼光跟洞察力，这是领袖不能少的。所以他对眼前的处境跟实情有第一手的了解跟正确的评估，那这是任何神家的领袖都需要的哈。那我常常打的比方啊，就是你到这个百货公司啊，大的 shopping mall 的时候，他一定有个平面图啊，他会你，例如说你是要去Apple Store 啊，去苹果的这个分店，那么你在图上找哦，他在那边哦，原来是在西栋第几号，你找到你的目标。然后下一个你就要找那个红圈圈，他告诉你说 You are here， 你现在在这里，然后你就找出一条最有效让你能够直接到达目标的。这三件事情都很重要，身为领袖一定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而不是我自己计划，我自己有负担我要做什么，要知道到底神要的是什么，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而第二件事情，我们必须对自己所在的地方有一个非常正确的第一手的一个评估，不要你明明是在这里，但是你认为你在那里，所以你找的路就是不同的路，你就凭着自己去走。我们一定要了解自己在哪里，然后我们找出来怎么样子把我们带到那里去哈啊，这是其实运用在我们的侍奉上，很多都是这样子啊。你不管是在招待组的服事，你是在关怀小组、福音组的服事，你在小组的事工、在敬拜团队的事工，你一定要在主的面前祷告，到底神要的是什么？然后我们今天在哪里？等一下我会再回到这个第五个，它是一个能够传递使命感、带领百姓一起来扭转局面的一个卓越的领袖。他不仅仅自己有洞见，他不仅仅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属灵的情形，神家的力量大概是什么，而且他能够把这个负担传出去。所以当他把这个负担传给百姓的时候，叫百姓们起来，我们一起建造，免得再受凌辱，你就发现他把这个使命感传出去了。所以今天领袖很大的挑战还不在于找到人来做事情，也不在于把找到的人工作分配给他们交代任务。领袖其实更艰难的一个挑战是他怎么样子能够赋予同工们有意向跟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是他整个这种使命感跟服事的负担能够让同工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知道他的意义、他的价值。那么尤其在碰到代价、碰到困难的时候，他还能够持守往前。一个人有没有使命感，就在碰到代价、碰到困难的时候马上显出来。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赋予同工一个使命感，你不要以为只有讲道、做传道人才有使命感，你做招待服事、做整洁服事、做任何的服事，他都应该要有使命感的。所以这个使命感一方面是来自于我们知道神要的是什么，而我们为神做，这是一件太荣耀的事。那么另外一方面，也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知道神要什么，而我们现在真实的情形是在这里，这两个中间的差距，虽然很多的时候会让我们里面产生痛苦，产生一个渴慕，希望能够脱离这样子，能够达到那样子。那弟兄姊妹，这种渴慕的强度甚至痛苦的强度就成为我们的负担，也成为我们里面使命感的一个很重要的源头，而能够让我们在这里不是只是说说听听，不是只是交差了事被动的说一句话、做一件事一个命令、一个动作。这是今天很多服事组的神家的领袖碰到的困难，觉得同工们都太被动了要说才做，要要求才肯做。弟兄姊妹，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你不用交代他，他可以把事情不仅做得好，他做得超越了我们自己原来所期望的，因为他拥有他带着负担，他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尼西米在这里能够传递使命感。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没有火的话，他就没办法去把别人点火点起来。所以我们身为领袖，这是我常常也需要在主面前祷告的，主啊，让我们真了解、真知道你要什么，也让我们真了解我们今天离你所要的还差得这么远，我们怎么样子一起起来能够达到我们所要去的。 所以尼希米在这里动员所有神的儿女们的时候，啊，你去读尼希米记啊第三章，很多人都不想读哈，很复杂，但是你读的时候很感动。中间讲其次是，其次是，其次是，出现了30多次，31次，也有好几次讲到啊谁谁谁就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他就把弟兄姊妹都动员起来了，啊，而且男女老幼。这个富贵各行各业，有做铜匠的，有做祭司的，有大能的勇士，各式各行各业都一起同声。弟兄姊妹，这个是真的是不容易。今天教会很多人就像打 football 一样啊，全场几万个人看到20多个人在底下表演，都累死了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起来回到圣经的原则啊，成全圣徒，让大家各尽其职。这个需要把使命感能够传递出去。所以他的本事是能够把神家分散甚至被仇敌孤立对立的力量把它整合起来，能够让人起来，这是第二章讲的，所有人都起来。第三章他能够让大家分工对着自己的门修造，这个没有人抱怨的，有的是在墙角处，那个是比较难的，对不对？还有上坡地，有的人是在平地，有的人是在全门，多舒服啊，还有 view 啊，我在这里做这件事情还可以享受。有的人是在粪场门，天天闻的都是臭味啊，看的都是那些垃圾。但是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人在那里埋怨，大家不仅仅都起来，而且都甘心乐意的，然后全力以赴。第四章，我们从日出一直做到星宿出现，全力以赴啊！弟兄姊妹，这个不容易，我们真的很需要主帮助我们，能够有神家更多的领袖啊，能够起来为着神家，为着神的需要，能够把百姓们都带起来。第六个，他是一个非常刚强勇敢而且爱百姓的一个好榜样，他有点像新约的保罗，又是严父又是慈母啊，他对仇敌很勇敢啊，对妥协的人他就像个严格的父亲啊，非常刚强。他对百姓们就充满了爱，像个母亲一样啊。所以当仇敌诱惑他要把他找到店里面去谈话的时候啊，想要借机来害他，他说像我这样子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子的人岂能进入店里面保全自己的生命呢？他说我不去。他非常勇敢的一个人。多比亚利用他跟祭司之间亲家的关系，把他的家具放到神的殿里面。当尼希米回来的时候，他看着气得不得了，把他所有的家具从屋里面整个都给摔出去抛出去。他不怕得罪人，他就是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家的见证，他能够刚强，他能够站得住。当神的百姓丢弃利未人，让利未人都回到田里面去做工的时候，他就非常生气的斥责官长你们为什么要离弃神的殿？他就把利未人再招回来供应他们。他在安息日前一天吩咐人把门关掉，而且警告那些人不过安息日不准进来。他非常勇敢的把准神拉在神百姓中间，不让百姓们脱离了分别为圣的生活。后来当他听见神的百姓娶亚实图亚门摩押的女子为妻，这是在以斯拉的时候曾经那般百姓犯过的错，他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他甚至打了他们，还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向神起誓决定不把女儿嫁给外邦的儿子，也不为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弟兄姊妹，他是一个为着神的见证他是这个非常刚强，但是他对百姓却充满了爱。他为了要省百姓们的赋税那个时候你省长可以跟他们征收税的让自己有钱。他不仅仅自己12年不拿省长的俸禄，就是百姓们的税就少了很多，但是他自己自掏腰包每一天供应大概150个人的饭食非常有爱的一个人。第七个，他是对仇敌非常警醒谨守绝不妥协的一个大能的勇士这个当仇敌这个要害他或是恐吓他威胁他，他通通都用刚强的态度回答。所以以前我们在买会所的时候，我们碰到很多的挑战，碰到很多的艰难，我们知道我们的仇敌绝对不是市政府，不是大公司，不是周围的邻居，我们的仇敌只有一个那时候我们教会读尼希米记的时候，我就有很多的感动。 大家如果好好去读尼希米记第四章，你发现仇敌各样的诡计都有，恐吓、威胁、利诱、杀害，所有的仇敌能做的都做。但是当你读到第四章，尼希米对仇敌这些作为，他怎么样子来回应？我那时讲了三件事情，他用更多的祷告，他用更积极的行动，他用更警醒的态度来回应所有仇敌的工作。这个对我们今天治理神家、带领百姓的这些同工们是非常重要的提醒。仇敌猖狂、仇敌工作的时候，尼希米的回应是更多的祷告来靠神，更积极的行动，不仅不被吓住，反而更积极。第三，他用更警醒的态度，我们也不能大意，要警醒。所以你看，从第九节开始，第四章第九节，他说：“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你看他们祷告了。”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十六节，从那天开始，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到了二十一节，他们做工的时候，一半拿兵器。这个十七节也说到，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那么二十一节，他们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全力以赴，更积极的行动，不仅仅没有打断我们，吓到我们，我们反而比从前更积极，越战越勇。真的是很宝贵哈。那么这是尼希米身上的七个特点。我刚才说过了，我们的重点不在他身上而已，我们的重点是在神家需要这样子的器皿。就算我们一个人没有，我们希望众人加起来，神家的领袖从不同的角度，我们扛起这些重要的特质，能够让神的儿女们知道何去何从，也能够让神家的见证不被破坏，甚至把所有仇敌的作为能够赶逐出去。哎呀，这是我们的盼望。